欢迎收听蒙台最新一期专题节目，我是 Eason。
我是乌子。
啊，你怎么了？
哭了，我操。
好吧，听到这首熟悉的音乐啊，我们就知道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就是今年是那个数码宝贝的第15周年，对吧？
对。
然后那个官方网站呢宣布会有一个数码宝贝的新系列将于2015年的春天公开。然后呢，这个官网呢它是有一个叫做数码蛋，就是你点击一下它就会多一个数字，这样子当数字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便会公开这个新系列的具体情况。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官网上就是那个摸一摸，点一点蛋。
但官网很慢啊，
每天一次。我上次点了还挺快的，还可以。然后呢等一下这个官网的这个网站我们也会在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文案中贴出来，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点一下。然后第二个呢也是数码宝贝的新闻，就是呢这个数码宝贝15周年复活，它复刻了一个叫什么来着数码暴龙机。然后有一个就是太一和阿和两个版本，然后呢太一版的是黄色的，然后阿和版的是蓝色的。然后这两个呢除了计步器和通信对战要素之外还有很多未公布的新要素。它的预约是8月1号就开始了，然后已经开始，大家可以去那个网站上然后就是预定一下。当然这个价格比较贵，9990日元，大概折合人民币是600多块钱。对啊，这个有点贵了，然后很多人都抱怨这个太贵。然后就是看到有一个评论就是说价格也变成了究极版，然后这个价格这个都可以买2个 3DS 游戏了。是啊，有点贵。当然如果喜欢的话应该还是要录一下的，
沙发都录两个
啊。它还有两个一起的版本，反正大家可以去官网上看一下，
反正不是真饭哥，
有很多新要素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买的网址我们等一下也会贴出来，贴在文本上。然后说到这个文本，我们就要说一下关于我们蒙台最新的消息了
啊。对，
就是现在蒙台已经在苹果的 Podcast 上上线了。对，现在大家可以在 Podcast 上直接搜蒙台，然后或者是搜英文 Moon Radio M O，
或者两个都搜，
两个一起，对，
一起输进去
是。然后对着蓝灯说话。
OK OK。
然后希望大家也给我们多多评论啊，打五星啊。
还要订阅啊，对啊，
是是是，还要，哇，你突然那么大声，
对，
哎，对，还要订阅我们的节目啊，必须要订阅，
别光评不定啊，
是是是，然后一定要打五星啊，不能打一星，对，已经有一位我们的听众在那边评论，
对，打了一星了，
是是是。然后呢接下来又到了听众留言环节。啊，对啊，前些日子跟我跟我们的有一位听众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交流，
对，互动，
对，是。然后那个听众告诉我说我们那个蒙台夜话的那一期
节目，对，思想品的
那期老是笑场，刚刚他都在笑，对吧？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对吧，一定要好好改正一下这个，对吧，我们这个够蒙台的诟病，对吧，怎么能这么不严肃呢？不能笑场，
笑不出来了。
好，我们现在很严肃的说一下下一条新闻。很好。作为这个，对吧，我们主持人 Uzi 啊，是一名那个微软的忠实铁杆粉丝啊。对，
以前算是软饭，
是是，经常买一些360的盗版光碟啊什么的，就是这样支持一下，
也都懂出来。
对对对，还玩什么 Halo 什么的，挺开心的。 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不是国内的游戏机的政策解禁了吗？
是的。
然后现在的那个微软已经联合百事通进军了中国市场，然后国行首发的微软 Xbox One 家庭娱乐游戏机，然后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在它的天猫商城预定了，然后就在天猫搜索微软中国官方旗舰店，对这个名字。然后呢，这个国行的限它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限量版。然后一个就是普通版本，限量版是包含那个 King,
四款游戏，
对，四款游戏和那个 Kinect 的游戏主机。然后这个版本富含的四款游戏分别是一个是吴东 Online， 然后是 Kinect 的体育竞技、明星高尔夫，这两个好像都是跟 Kinect 的体感有关的。然后最后那个四个版本最重磅级的是 Forza 5， 极限竞速5，这个是 Xbox 首发独占的赛车游戏。然后 Forza 体验也是非常棒，所以如果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想，如果要入的话肯定都会入这个限量版。然后这个限量版它的那个手柄上还有特别的字，就是 China Day One 啊，对吧，这个字也不错，就是像之前那个白色的，就是白色的那个 Xbox One， 就是内部人员不是那个有的吗，上面有那个 I made it， 我制作了它。然后呢，这个限量版是预售价是4299元，然后呢，你先需要付499元的定金，
就是500块钱定金。
是，然后呢，价格嘛，其实还是很良心的，才4299，对吧？你随便来一个那个国外的那个，是吧？但是这个是锁区的，我之前看了，它有一个很大的 Xbox 须知，就是告诉你。这个中国版的 Xbox 硬件和其他地区的硬件一样，但是软件和区域性规则是中国特有的。
对，
然后中国的 Xbox 不能设置中国以外的地区，只能玩中国大陆认证的游戏。
这肯定的，绝对不
是。然后并且这个其实我觉得它这个还挺好的，这个区域还弄得挺大的，就一般就是那种最小，
不过这大家都会知道，这肯定
是锁区嘛。但是其实看门狗什么的，刺客信条也差不多，在预告片里已经也看到了，应该也是会进来的。然后说那个什么看门狗和谐什么，其他应该还好吧，只不过是带不带，
先别说，
只不过是
都很难说，
只不过是带不带照的问题。
好。Reality slips, far away. Fiction comes alive, we start to play. Hope is no more behind the closed door as we drift away from where we were before. Hope and hopelessness become one. It's all meaningless, we've already begun. Yup, we are all one in the same. Never
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专题吧。
什么专题啊？
今天专题，对啊，听到这个弹丸论破的主题曲，我们就知道今天的专题就是
不讲弹丸论破吧，我没玩过。
今天的主题就是马里奥赛车7啊。不是必须要圆回来，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呢？因为你看弹丸论破里面，对吧，是大家，对吧，就是怎么说，就是本来是同校的校友，在校园里进行一系列的屠杀活动，
对，
就是大家，对吧，各种竞争，然后都危及到性命了，对吧，大家的那个友情都各种破裂，所以今天的专题就是破裂吧友情。好的，马里奥赛车7这个专题。然后我们其实马里奥赛车7是很一二年
很烂的游戏，
一二年还是，
哎呀我不管，
反正是
没什么好玩的。
一二年好像是一二年发售了，然后我们是今年刚刚才入的，因为之前没什么时间玩，然后呢，终于入了这个游戏。Uzi 说下自己的感受吧。
哎呀，反正烂游戏就不说了。
对，懒得说，
没什么好玩的，其实要
是。是啊，对啊。
其实我今天不是很想聊这个。
是，因为这个 Uzi 在前几天的联机中。
对啊，前几天联机什么的。
必须要说一下这个前几天的蓝龟事件，然后我们就在联机的时候双人联机，我摸到蓝龟应该是很稀奇的事，但是就这样给我摸到了一个蓝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手里攥着这个蓝龟，一直不用，然后Uzi就一直不敢超过我，然后我就攥着这个蓝龟冲过了终点。
我其实是有超过你，但超过你
马上
就停
了下来，
对，
马上刹车，就怕超过。
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Uzi，对吧，我一冲过终点线，突然发现Uzi掉线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那酒掉了吗？
啊，
那酒掉
啊，好像是啊。
是吗？好吧，
是，
不知道。
是你合盖了吗？
没合盖，我绝对不会合盖的。
好吧，你不会合盖？
我真没喝干。
那为什么之前玩那个什么彩虹赛道什么的，我一到终点前你马上就
没有？他是我经常也是
啊啊，
我也显示你整个赛道上都看不见你，然后我跑到终点过线的时候才
啊。别解释了，别解释，我都懂。
好，别录。
然后这个马里奥赛车七，
哎，而且八都出了，
对啊，八都是我们还在聊七，简直太 low 了，对吧？
八太难玩了。
是啊，八那个对吧？
虽然我以前也有体验过体感，
但是很难
很难很难。
好，刚刚又出了一点录音事故。
对
对，然后我们继续说这个马里奥赛车七。好，我现在手里正在拿着这个马里奥赛车器的盒子，然后这一座其实主要是可以在空中、海底还有陆地三个地方作战，对吧？
嗯，
就是这个扩大了马里奥赛车的世界。这座好像主要还是就是那个是在空中，在空中开车，就是主要的那种噱头嘛。是，然后这个马里奥赛车七是可以支持最大八人的通信对战，
是的，
是。然后这个也是对我们这种比较方便的感觉，可以 WiFi 联机。
对，
当然这个服务器虽然有的时候经常，
它对 WiFi 要求很高，然后本身服务器也不是很稳定，
很不稳定，就经常就看不到对方，就是在，因为它这个都是道具赛，就感觉怎么说，就经常会人在那边闪来闪去的，就根本
闪来闪去倒还好，
人都扔不中，
主要是经常就没了。
对，就闪了闪，人
闪了闪去，主要是你看对手在比赛的时候，就不是你跟对手在比赛，你跟对手在比赛的时候比较少，也有。
对啊，就比如说那个一直以为自己是第一名，
对对，
然后当时其实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局我最后抽到了一个三加速，
嗯，
然后我三个
CBA
对，然后我就直接冲过终点线，然后我拿了第一，
而且冲过终点线显示的还是第一名，
还是
那个时代
第一名，还是 Uzi。然后最后其实
到最后
加分
的
时
候，
是我第一，然后这个Uzi马上就给我，
妈直接打电话，
对，直接破口大骂，你丫的
干嘛？什么
奇怪？
我没这样说好像。
对，然后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其实还好，这个就是实力的问题。你其实自己跑一跑
没有啊？你这边显示第一名的名字，你抽到道具也是都是第一名。
对啊，我接下来就要说这个问题啊。
对啊，就
是说这个名次的问题，它不仅是在联机上出问题。我靠，我们。就是怎么游戏一开始就开始说 bug，
对对啊，我不是说烂游戏了吗？
对着蓝灯说话，
烂游戏
是。然后这个有一个很让人蛋疼的 bug， 这个不仅是在 WiFi 联机上会出现的，是在那个叫什么面联中也会出现的，
都会出现，
就是名次问题。
嗯，
对，比如说这个名次呢是现在显示的是Uzi第一名。
是，
但其实是我第一名，
嗯，
然后这个时候Uzi就会一直抽到香蕉啊，
对啊，
然后龟壳啊，就是这种对于第二名来说没有什么用的道具，但是我就会抽到一些像什么，怎么说，加速，我会抽到加速，对吧？然后这个就等于对给第二名造成了就是
反而变成第一名跟第二名拉
的距离越来越大，对。但其实他这个系统的初衷也是好的，就是让第一名只能抽到香蕉。然后和防御后面的道具，
这个
设置的也不错，但我还是觉得应该要加入那样子，就是无道具赛。
是，
其实现在也有无道具，但是现在无道具是那种就像计时赛，然后就自己玩，嗯，感觉这意思没什么意思。
好像以前的代里面有就是无道具的赛，但是最早我不知道是第几代啊，就是那个是，要不就是。没有道具然后能漂移，要不就是有道具不能漂移，最早好像有，好像是有这样子，
是
我不知道是有。
那其实这个计时赛的设定也不错，因为它有个擦身系统，
嗯，对，擦身系统
就是，
但我基本没怎么去玩，因为很少去玩。
是擦完之后会记录对手的那个马车的计时赛的情况，
啊，
然后会生成一个幽灵，
啊，
就是你可以单人的时候就可以比了。
那个都那个我其实我还是不太清楚，
嗯，
为什么具体的？因为我也没这么玩。
我就是可以，比如说你跑了一场计时赛，它就会保存一个幽灵，就是最高记录。然后保存完这个幽灵之后呢，然后你跟对擦身之后就会擦到队友的 3DS 上，然后就可以他一个人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幽灵跟你进行比赛了。然后当然这个计时赛有个特点，就是他一开始总会有三个加速，对，而且加速对就是三圈要用在每一个超近道的地方选一个最好的地方，然后其实这个也不错，可以一直跑，就是看一下最适合这个赛道的赛车的组织装备是什么。
の鳴る星開き僕らは二つの声を聞く耳当たりの良い綺麗な嘘と隙間埋める歪んだ真実何が良くて何が悪いのか真実はいつもパラドックス一つの時代が終わりを告げて
然后说到这个赛车的组装，然后这个就可以看出这个马里奥赛车确实是一款很不错的游戏，因为这样就使得它的那个就是各种搭配会有非常丰富的搭配，加上人物的属性也各不相同，然后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搭配适合不同的赛道。然后呢这样就可以看出马里奥赛车7其实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游戏，你有两种玩法，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休闲小游戏，就是没有什么技术性的，就是
我一直觉得
随意搭配
还是算休闲的，
是吗？
即使
他那是因为你玩的不够高端。
即使他
确实是核心游戏，真是核心游戏。你自己就上网查一下每个地方
啊，我都没看过这些东西，
都是这真的是一个核心游戏，因为它的每个搭配每个细节非常多。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休闲游戏，只能说明你对那个就是细节的注重感觉不够多。
哎，我一直就只会认为它是个，就即使它有这些可以比较核心的要素。终究还是本质就是、
啊、好吧，作为你这个不是认屯的，我就不多发表任何意见。然后呢这个对吧，我们接下来就要说那个马里奥赛车7中的一些小技巧啊，是吧，我们先说一下它的那个机制吧， WiFi 联机的机制。然后呢就是它 WiFi 联机，你赢一局或者输，它有一个 VR 的机制，就像积分一样。然后一开始是1000点，就是你没玩直接进入的话就是1000点 VR、然后它有个匹配系统，就是会匹配到跟自己 VR
相
接近的，
差不多的
对。然后呢这个 WiFi 还可以加自己的 FC 好友，会直接在那个里面显示，
是的，
对。然后可以直接跟自己的 FC 好友看自己 FC 好友是否在玩，如果在玩的话就可以直接加入游戏。然后呢这个其实它这个 FC 好友有一个特别欠的功能，就是可以看那个比分是多少。
什么比分？
就是看你跟他的比分，就比如说我赢了你一局我就是1-0，就是他所有的历史记录、
就是
你
看 FC 那个好友里面有比分显示，
对，有比分，就是你所有联机，比如说我们打了100局、然后你在我前面一共是50局，我在你前面是51局、然后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比分，然后
你
就
会，为什么
你
是51局、
对啊，这个我本来现在就比你多嘛，
哦，对，你
就那天
那
几个
反超了直接，
对啊 F 就是那几天那个彩虹赛道那几个
那一天狂输，
但是关键是你一输每个系统有偏颇，每次都是选你的、那个、
没有
我跟你网联每次都选你的地图，
没有每次、
你选随机基本上都是你的地图，
因为你感觉过去对方多了，
是。然后说到这个比分呢，那就会你每次就是比如说你上线的时候看一下发现哎怎么落后这一两分然后心理上就会特别过意不去，对吧？
你说的是群组里还是看FC？
就看 FC、
哦、
群组里还好、
哦、
那些分数
群组里直接
先说 FC， 群组我们等一下
再说。
然后呢这个 FC 就会让你看到这个就是友情破裂的第一步啊，这个比分、然后你就看到自己哎怎么落后一两分，然后你就再跟他打，然后你就抱着这种输不起的心态跟他打，然后你就又输，然后这样对吧、啊？
再输、
啊，玩到后面你就会就像乌子现在的心态，哇，这什么鸡巴游戏啊，对吧？
其实还好，
就一个烂游戏，
现在没什么时间玩。
对啊，就是被我虐的太惨了，然后就感觉，所以还是要，
不是还好，你知道我的尿性的。
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单人模式还
是
挺不错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单人模式我们先等一下再说，我们现在。 先讲了这个多人模式。
嗯，
然后这个多人模式除了 FC 好友，就是你怎样要和好友实现一个点对点的连接。
是的，
因为它 WiFi 的
网联的
网联
随机匹配，
对，随机匹配八人，然后不像那个 MH4 是一个一个房间的，至少还能看一看。然后这个就是完全随机匹配，就全世界随机。然后呢，所以他加入了一个叫做群组的系统。
是的，
是。然后你自己可以先创造一个群组，就有点像那个头文字，
就相当于基友了，几个基友。
是几个基友，然后就是建造一个群组，它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代码，数字，我也忘记是几位，反正是十几位吧。然后14位还是多少？然后呢，你就是在 3DS 上输入这个，点击群组，然后输入这一串数字，然后就可以进入加入这个群组，然后就可以进行合流，就是一起玩。
一起玩。
就是、这个群组这个人数没有，好像是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应该
对。然后但是同时游戏还是只能有8个。
是的。
对。然后呢，等会我也会把我们那个群组的号码发在文本里。
得了吧。
对，大家可以去加一下啊。
真的假的？
是真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去虐一下我们的那个 Uzi， 对吧？
我现在都没玩，你放心。
是吗？像 Uzi， 由于我们的这个 Chris， 对吧？我们的另一位主播 Chris 也入了这个游戏，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 Chris 的那个操作是，对吧？非常的，对吧？娴熟。
对。
然后导致，对吧？
他会注重各种细节。
对，注重各种细节。就比如说，就是会，就我就记得 Chris 有一集最亮的就是有一个红龟，然后就他本来领先我的，
是的，
然后结果突然刹车，我还以为他掉线了，很开心的冲了过去，结果他就把那个红龟放了出来，他就是在第三圈的终点线面前，然后呢，就是这种细节，
他就是
特别注重，然后其实。
不过他正规技术
是技术还是不太好，因为他不知道很多的小技巧，我们等一下也会讲一下这些小技巧，然后导致呢，是导致他一直输，对吧？一直输，然后群组里有一个积分系统，PTS
是的，
就会显示这个排名，然后前3名的头像还会印出来，对吧？还特别大，金银铜牌，然后呢就会导致友情的第二步破裂，然后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经常要上补习班什么的，然后就是没有空玩这个马车，而我们的那个 Uzi 和 Chris 呢，总是特别有空闲时间，
没扯淡，没扯淡啊。
然后呢，这个 Uzi 呢就会经常借和 Chris 游玩时间，然后开始刷这个 Moon Radio， 对吧
？Chris 他都不玩的，
是吗？然后
我没办法，
就是拿菜鸟开涮当 ATM 机，对吧？就刷积分，是吧？
很少玩的。
听我讲完，然后对，然后我们这个群组名叫 Moon Radio。英文啊，
okay.
我们可以先拼一下 M O E 空格 R A D I O， 然后这个也可以在 Podcast 上直接搜索，
都是文盲。
对，然后在这个群组里呢，对吧？然后有个 PTS， 这个于是他就一直利用 Chris 刷积分，然后导致感到特别的不爽。
你别这样看着我，跟你说。
然后这个群组的积分好像是定时，是不是会那个？
好像会
清
空，
对。
对
然后呢，清空完之后就可以，我清空完之后就等到就变成乌鸡没时间了，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约 Chris， 然后游玩，然后就成为了 Moon Radio 的老大。好，
我现在基本都没有。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对加入我们的这个群组，和我们一起。
对对，就跟Ethan一起。
对，是。对，然后被我虐也不要说什么，大家可以上，可以在励志 FM 给我留言来骂我。
对，
是。
明日を夢に見てた戻らない柵のある世界へ僕出して帰よう。
然后我觉得 WiFi 也差不多说到这里了，然后现在在稍微说下单人模式吧。其实这个游戏呢，玩通关其实就是单人模式的，
是的，
对，单人模式全部3星，就算是它分别分为四个，就是四个大的模式，
对，
算是模式吧。然后第一种是50cc，
前三种就是分速度，
对，分速度 50cc， 然后 100cc、
嗯、
然后 150cc、
嗯、
然后越往后面 AI 越快，就是你的速度也会越快，
对，
然后那个 AI 也会越聪明、
嗯、
反正就速度非常的快，
就是你相当的难度了、
啊、是是是、嗯、然后现在呢，然后还有最后第四种
镜
面模式，就是赛道左右相反，然后会让你，因为你这个赛道原来跑的会比较熟悉，
是。
然后最，我最那个的就是有些赛道就是，那个转弯明显就是右拐嘛，就是那种九十度的转弯，然后你就下意识直接往右拐，结果就直接摔下了悬崖。
我这还好，对，第一次而已，
对，第一次玩多了就好了。然后这个镜面模式，它的速度也是150cc，
是的，
你可以通过上面这个马料赛车开的马料开赛车的速度来判别出来。然后呢，这个其实他那个就是他的 AI 非常的欠，每次到最后呢，比如说他
系统有偏颇，
系统会一直
会偏颇一两位 AI，
一直阻止你进入，
对，
他不是偏颇一两位 AI， 因为他后面总会抽到什么闪电啦、蓝龟啦这样的道具。
是啊，没有，他系统他绝对会让，就算你不跑了，他有只会让你指定的一两位 AI 或者头两名。
是，
就不会变成别人，
然后反正就是他们会抽到闪电，就最欠的就是闪电、蓝龟这两种，
他们本身那个初始速度就比其他 AI 快，
因为你这个如果要达到三星的话，就是金币基本上都要在八个以上，
很困难，
基本上都是十个，然后
有的倒很困难，
全十个，然后我记得就是有一局就是到最后一个，就前面都是十个了，
嗯，
然后到最后一个赛道的时候，
嗯，
已经到终点线了，压的最后一名给我放了个闪电，
嗯，
然后就直接掉了三个金币，
嗯，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嗯，
然后那一件事过后我就一周没有玩马车，
嗯，
真的。然后就是其实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尽量在自己保持在最后。
是的。
然后呢，他这个车的搭配呢，我现在也是先完成了那个全两星，然后两星，然后三星的话到150cc 还差一个蘑菇杯，然后不知道这个蘑菇杯为什么一直没办法得到三星，我就有一次四个赛道都是，
哦，感觉经常就是越前面的反而就是那个杯赛，越前面的那个杯赛越简单的赛道反而越难。
是，然后这个蘑菇杯我有一次已经四个赛道都是第一，并且都拿到十个金币了，然后我还兴奋了半天，
还是
最后还是两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个网上有一个大家猜测出了这个机制，说这个评分的机制，它有一个是比赛的激烈程度，就是你跟你击倒对手也会获得，它意思是有一个隐藏积分，
嗯，
然后就是你收集到金币越多，然后你的积分就越高。当然你出现的失误，就是失误就是指比如说摔下赛道，然后要那个裁判帮你提车，这就算一次失误，
嗯，
失误的扣分特别大。所以呢，你要三星，他好像说有一次失误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三星。然后你如果就是他就是比如说你从最后一名，
嗯，
就是一直一路用道具打败对手或者吃个无敌一路撞过来，这样积分会特别高，
嗯，
所以大家可以先尝试一下，就是一开始先在比较后面也可以摸到比较好的道具，
嗯，
然后如果最后一圈如果你一直保持第一的话，嗯，领先时间越长你的积分也会越高，
嗯，
然后但是其实一直领先的话你最后总会碰到蓝龟的，
对，很困难，
是，但是这个蓝龟好像是可以用加速蘑菇给躲掉，
不过还好它因为 AI 它蓝龟它那就是他获得蓝龟之后他很久之后才会放出来，
不一定，如果是比如说你已经快到终点他就会直接扔，
啊，
对，然后就是那种破罐子破摔，但这种时候就会感觉让人特别的不爽，
嗯，
对，就快到终点了突然来一个蓝龟是吧，嗯，而这个三星呢就是要这些积分达到比较高的程度才可以，
反正我是没那么耐心再去刷三星，
是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回老家嘛，然后没事干就天天在这边刷这个，
你看你刷两星，
然后
现在两星的我都没刷。
说到这个星级呢，就要说到第三个马车是友情破裂的点了，就这个星星呢会在网恋的时候显示出来，
啊切，那没什么，
然后就是前两天我就自己偷偷刷两星，在屋子里还是全一星的时候，然后就是联机的时候就要就是
又不是自己刷不到，你又不是刷个三星给我看，
啊，你不是就看到底下原来我没一星的时候，
哦，
看你有个星星嘛，就是哎，系统这为什么它有这个酷炫的效果，
那是你
是吗对吧，好好像是我比较注重这些小细节，就是不服输，
我觉得星星还好， 主要还是那个比分，
主要还是道具比分。
对，
是。
然后就是，然后我们再提一句联机时候的，对吧？趣事。
联机。
就说这个什么，联机的时候，刚要讲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联机，
联机时候的趣啊，就是有剃光头。
啊
啊，对吧？
哇
塞！他这个联机要分为四个地图，就是有四局嘛。
我真有被你踢
是是是，
踢个。就最近
这个四局，然后前两次呢，啊，不是先说这个机制，然后就是联机跟朋友联机，一共有四局，可以选四个不同
的
地图。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两个人，不说两个人吧，就是多人的话，他的地图你是每个人都可以选一个的，然后当然他是随机。会分配一个，然后但是他好像就是基本上就会分配到比较弱的那位玩家的地图，因为希望呢让这个弱的玩家就是取得比较多的优势了，所以呢我就觉得为什么每一次都会选乌鸡呢？
别扯淡了。
然后终于等我终于明白这个系统
自己感觉
为什么有偏颇，然后就终于明白。
你看我从来都不选对自己有利的赛道。
是，对，因为乌鸡每一次都选随机，
我都选随机。
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乌鸡根本没有自己擅长的赛道，对吧？就他只能选随机以干扰。
弹珠台你赢过吗？
弹珠台我没赢过啊，后面不是都我赢？好，不要不要讲这个，等一下再讲，等我再都掐起来了，还是是啊，所以就也印证了我们本期的那个。专题啊，友情破裂。好，那继续说这个机制，然后是随机，他会比较选比较弱，这个应该是真的，然后对吧？
别说
这个话题先跳过。然后就是他一共分为四个，然后如果是获得第一名的话，是有几分来着？
忘记了，
太不专业。反正
真不记得了，
好像是有两分。然后比如说两个人玩吧，
嗯，
然后第一名好像三分还是两分了，
四分嘛，
然后第二名反正就是很少的分数，就是会比第一名
获得分，
是第二比第一名差大约在一半这样的分数，然后你如果赢得越多的话，你等于差距拉得非常大，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四局全赢了乌鸡，然后乌鸡就被剃光头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愤怒地摇自己的 3DS。然后导致自己的那个 3DS 右上角出现了一些破裂，啊，对吧？这个其实玩游戏嘛，还是注重要开心，对吧？技术如果不如别人，也不要，对吧？做出这些过激的举动。
看你这人说的话，觉得你特别恶心。
啊、对，蒙台差不多就此解散了。那么这一期呢，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分为
技巧就不要多说。
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分为上下两期？
啊，就是觉得还没说完。
是，就是因为感觉太多了，现在已经三十几分钟了。
下期就
对，
下
期就专门对这一期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机制吧。
也可以，可以。
然后这机制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机制，
哦，先介绍一下这个道具吧。对吧？
道具不要介绍，大家有玩过就行。
啊，不行，这必须要介绍。这个道具新，我们这个
凑节目时间也不要
是是是是。这个道具呢，这个马料赛车七呢，一共有14个道具。好，十四个道具呢，然后在每个赛道都会有1、2、3、4，大概五个道具盒子。
对。
然后八位玩家只有五个哦，然后经常会出现抢道具，因为大家都。在最内道漂移过去嘛，因为最内道道具总是炙手可热的，所以就会出现这个道具被别人抢，导致吃不到道具。
是的，
然后这个
道具是很吃亏的，
是非常吃亏。你对着蓝灯说，然后因为这个马车七它加入了这个，就是它历代都是有这个道具，所以导致它的那个赛场上的，就是情怎么说局势是变幻莫测的，
对
对吧？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最后到底赢的是谁，因为它越往后的名次会吃到越好的道具，
是的，
这样导致翻盘的可能性比较多，这样就比如说在两个人的时候更能体现出来，因为人比较少嘛，对吧？然后这个翻盘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性比较多，当然这个其实也可以当做一种战术吧，
是的，
比如说就是一开始先假装嘛，对吧？我经常有的时候就这样嘛，先第一圈先落后一下乌鸡，
对
吧？
基本上每次我输都是你第我先领先，
啊、是
然
后是
后面，
但是就可以故意一开始呢，它这个机制是有个加速系统，就一开始你可以过载，蓄力，
对。
然后我们说到这个，先提一下这个蓄力的小技巧吧。就是它有321的倒计时，在二变成最大的时候，然后按住这个 A 键，就是加速键。
还有一种听声音也可以，
是听声音不太好，
我听不着。
我对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二变成最大的时候按住 A 键，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加速。然后呢，并且呢，这一座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的有一个金币系统，就是你赛道上
金币啊、
哦，赛道上会散落一些金币嘛，
嗯，
而这个。金币呢，它在这一座中是跟那个就是你车的速度挂钩的，然后就比如说你用道具的时候会使对手掉落金币，
嗯，
然后最大的话一般是三个金币，
是的，
如果金币比较少的话是掉落两个或者是一个，
嗯，
这个金币呢，你可以通过攻击对手来使对手的金币减少，
嗯，
然后当然对手减少落在地板上的金币，你也可以去捡起来，这样就等于压制对手的速度，
是的。
然后就是对手的速度变慢，你的速度变快，然后就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嗯，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
还有每次获得金币也会获得一个很小的喷，
对，会获得一个很小的喷，怎么说？加速，
涡轮加速，
对，涡轮加速。然后这个先介绍一下这个14个道具吧，来，
道具简单介绍。
对，乌子先说一下这个，
说道具吗？
是，
说道具。香蕉第一个也很经典啊，这就不用多说了。
什么不用多说？你要讲一下。
一般也就是第一名那样。
对，第一名就会比较获得这个香蕉，但是其实它这个不是14个，是18个。
哎呀，就是它会有一些是重复多数的。
对，比如说香蕉，它有单个香蕉，有分成多个香蕉。然后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单个香蕉你如果是往前推摇杆，然后再按 X 键或者是 Left 键，是使用道具的这个按键，就可以将香蕉发射出去。向前推就是往前发，向后推摇杆就往后发。当然还有
按住，
是就是要说到这个香蕉可以悬挂，悬挂道具就是可以按住 X 键或者 Left 键，可以等于将香蕉悬挂在后自己车的尾部。对，悬挂在尾部呢，就可以让后面的，如果对面后面的人
如果捏得很紧，
有一只跟着你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香蕉把它绊倒。
嗯，
然后如果是三个香蕉的话，你按使用道具，它就会自动将三个香蕉悬挂在后面。
是的，
然后你按一个就使用一个，然后这个机制其实也是很不错的，这个设置也增加了许多乐趣。好，
香蕉是很经典。
是，香蕉是就是比如说你它的下屏是有一个小地图的
啊、对，
就可以看到这个对手队友
很明显
跟自己是否在一个直线上。然后比如说在最后的时刻，就最后冲过终点线时刻，然后就是看到成一条直线的时候，就往后轻轻的扔一个香蕉
啊，
对吧？然后就会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然后第二个经典的道具是龟壳。是绿色的龟壳，先讲绿色，有两种，三种，
一起讲吧，一起讲。
绿色的龟壳是会沿直线，沿直线发射，
对，
然后可以往后或者往前，当然也可以像用香蕉一样按住键，然后采用悬挂。当然你按住键的时候，你一定要向后推摇杆。
不用，按住的时候就可以挂，
是吗？
嗯，按住的时候
哦，对对，按住，然后按一下就直接向前发，如果你不推摇杆的话。然后这个绿色的规格是可以在地图上进行弹射的，
是的，
就可以碰到场景边缘还可以进行弹射，当然撞到一位玩家的话规格就会消失，
弹射数非常多。
对，大概有多少次
不知道，
好
不知道核心，
是当然这个弹射还是弹射比较多的，所以经常会有那种
很混乱的状况，
拐一个50度角就会
三个规格，
不是拐一个90度角，先
那种
先说这种，就是拐一个90度角刚好击中对手，然后其实你是闭着眼睛按，但
是
就会、
就
特别有操作感，对吧？这种时刻
就狂弹，
就
弹地上，
哇操，高玩啊我，对吧？从来没有发现自己，对吧？如此高端，
别爆粗口
啊，好吧，这不是粗口。然后，这个龟壳还有一个三龟壳，
对，
三龟壳你介绍一下吧。我说的
三龟壳主要是那个它也可以。别对着蓝灯了，
对着蓝灯说
啊，三个龟壳用了之后，它
它跟那个三个香蕉有类似的地方，就是用了以后它会在你身边旋转，
是
旋转一样，你要使用的话就是往前往后推摇杆，
对，
然后但是旋转的时候你同时有可能防住就是对手的攻击，
这个、
来自后方前方，但有可能
空隙比较大，
对，有可能防不住的，并不是都能防住的。
其实悬挂的比较好，
对。
然后这个三个格在你周围，如果有三个龟壳的话，就是旋转比较快一点。
嗯、
然后
如果有附近对手粘在一块的话，也其实挺好。
对，就直接撞到龟壳。
出其不意，突然间。
对。然后要说一下这个道具有一个小特点，就比如说这个三龟壳，你对手撞到一次，
嗯、
你是消耗一个龟壳的。
啊，
然后如果两个龟壳都撞到，是两个龟壳都没有。
对，
当然你如果是香蕉的话，
好像会有那种中同时中两个人的情况。
对，会有。然后两个龟壳同时中一个人也有可能。
啊，
就等下这样。然后但是香蕉呢？三香蕉你悬挂在后面，只要对手一碰到你，三个香蕉都没了。对，然后说到这个龟壳的使用方法，主要其实还是瞄准前面或者是甩开后面的对手，
主要看小地图
看是否在同一条直线上。然后这个龟壳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是，
所以可以达到
基本反应不够
出其不意的效果。然后再说一个小技巧，就是比如说像 GBA 的那个岩浆的那个赛道，
嗯、
然后它是有呈90度拐弯，
嗯、
你可以在对手紧跟你的时候，你直接直直的放出来，
对，
等于它会采用一个180度的往回弹，
就是回弹，
是回弹，就是这样。对手会就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就乌贼就经常这样被我打到。对，这也是我独创的一种，
经常对吧？基本就直接往后打，我就打到我了。
然后说下一种龟壳，下一种龟壳，
红龟壳
是红龟壳，红龟壳这个也是比较怨念的一
种。红龟壳这一座感觉暴率很低，
是吗？
不对，我原来玩龟感觉红龟壳暴率很高。
嗯、你介绍一下这个红龟壳。
红龟壳有别于绿龟壳，首先它的弹，它貌似是不是不能弹几下？
是它不能弹
啊、哦，对，不能弹。它是因为它是自动追踪在你前一个的对手、
嗯，
就是排名在你前一位的对手。
嗯，
但是也有可能，就因为它是自动追踪嘛，如果在你那个发的那一瞬间，你如果超过了对手，有可能红龟壳会判定你自己，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是。
然后红龟壳同样也可以被那些很多道具防住。
对，然后红龟壳是自动追踪的嘛，
嗯，
它只能向前追踪，不能
向
后追踪。
对，
你如果把红龟壳
向后
追踪，就
相当
于
一个
绿龟壳，对，直直的，
但是也不能弹，
但是不能弹射。然后呢，你这个红龟壳它其实是可以防御的，
是
就是像你把绿龟壳或者是香蕉悬挂在后面，
嗯、
或者是直接扔在路，它会被路上的一些障碍，比如说突然有一个很急的上坡90度那样子，它就直接撞到直接没掉，或者是有一些加速台啦那种可以挡住、
嗯、
当然你如果路上有那种绿龟壳啦，或者是那个或者是香蕉的话也可以被挡住。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你看到自己身后的一名就是对手会有那个红龟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自己的道具悬挂在自己的车位、
嗯、这是肯定的，
是，然后这样就可以抵挡一次红龟壳的攻击。
嗯，
这个红龟壳在空中好像也是有追踪效果的，
嗯，
是。然后这个在飞翔在空中的时候使用红龟壳会导致对手直接掉落到地上，这样就等于要有一次失误。有一次失误的话，这样就可以让对手的金币减少，因为你那个裁判掉你是要付一定的费用的，会直接抽走你的钱，根本不管你，就抢劫犯，对吧？当然，这个红龟壳就是在空中击落的话，好像。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也是会掉到地上。
红龟壳它不能飞很远，
是、嗯、
它在空中它会直接往下掉，跟绿龟壳其实也是。
但是其实在空中还是能进行追踪。
对，追踪，但是它不能够那个，
不能够太远、
大就是如果下方是空的话，
嗯，
它就直接掉落
，
就相当于没有。
嗯，然后下一个龟壳就是最怨念的一个，就是刚刚所说的
蓝龟壳，其实不怨念，
蓝龟壳，
对，
蓝龟壳。它蓝龟壳其实是我觉得是这所有道具中最好的一个，
是以闪电最好。
闪电你这只有最后一名才能，而且闪电暴率比蓝龟壳还低啊。 这个蓝龟壳的话，它的那个功能就是可以自动追踪第一名的对手，
并且所到之处，
所到之寸草不生。对，被蓝龟壳撞到的那个对手也会摔倒，
但是没有第一名的那么
是，但是他撞到那个对手的话，对手会停下，但是蓝龟壳还是不会消失。蓝龟壳的速度非常的快，
是的，
对。然后你如果看到对手，先说
他无视任何地形，
是先说一下这个蓝龟壳，蓝龟壳如果是撞到第一名的话，它会出现一个爆炸。它会先在你的头顶转两圈，然后在你的斜上角，斜正前方往你的脸上砸，然后砸完之后你就会被击飞。
对，
然后这个蓝龟壳其实它也是有抵御方法的，但是非常的，就是比较难，就是要用那个加速蘑菇，就是在它在你的头顶上方
转
完之后，不能转的时候，转完之后已经。它就是已经在你的斜上方的时候往下砸的那一瞬间，
往下砸的时候，
对，使用一个加速，
嗯，
然后这个也是比较难操控，
这个机会太少了，基本不
对，因为你在第一名的时候基本上不可能说到，
对，
加速，而这个蓝龟壳也可以在游戏中打出很多比较好的打法战术，就是比如说当你前方就是有一条直线的对手的时候，你就直接放。然后这样就可以击飞你前方的所有敌人。
对，
然后这样的使用的话也是比较，怎么说，比较好的，因为这样等于发挥它100%的效果。
但在网恋的时候，蓝龟壳不能留，绝对不能留蓝龟壳。
蓝龟壳还有一个
很容易被那个发现，然后就
是
全部都有防备。
然后第二种使用方法就是当对手在就是在空中飞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蓝龟壳就起到像空中使用红龟壳一样的效果，
但是这个要比较要早一点，要早很多，
是
到它还没飞的时候，
是还没飞，你要看差不多快到那个
距离跟
快到加速台的时候，对，
这玩久了，
这个要是被对手被炸到，会直接想退游戏都有可能，
还好
是，然后下一个就是炸弹。
炸弹其实我最喜欢
炸
弹，炸
弹挺好玩的，
对，
它可以有一种。怎么说？有一种特别欠的方式，就是同归于尽。
对，因为其实炸弹它同归于尽，你是真的太学了。
这种是电脑比较会使用的，就是将炸弹悬挂在后面。
对，
当你后面人扔一个龟壳，或者是自己撞上去的时候，就会直接引爆炸弹。
这个、我觉得如果有组队的话，我觉得会更
最好的使用方法。说一个最好的使用方法就是向后扔。
对，
向后扔
他
一碰到对手马上爆炸，
对，
或者是往前扔也是。
而且他的那个炸弹其实它是有脚的，
是它是可以自动追踪
移动的，它会慢慢的移动，虽然移动速度很慢，
移动速度很慢，但是也是在移动。
对。
然后呢，比如说你往前扔，但是你还没碰到对手，它会慢慢的走到正路上，就走到对手的那个位置，然后再进行爆炸。
还有没说，就是其实扔这些的所有，
对蓝灯说
，OK。所有扔的这些道具实际上都是根据你自己赛车的速度来决定的，就是它扔的距离。
嗯，对，
就是你速度越快的话，它可以扔越远。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效果也是特别特别牛。
是，然后这个炸弹它是一个范围性 AOE 伤害，
对
吧？它可以炸一定范围内的敌人，
特别爽。
对，特爽，特牛逼。
对，
然后下一个就是最经典的，比香蕉还经典的道具就是这个蘑菇了。对，然后你说介绍了这个蘑菇
就是很简单，就是加速了，
是，
就是免费提供你一个加速。
对，然后说完这个还要说一下蘑菇的使用技巧，
就是在那些一些赛道旁边是有草地或者沙漠，那些地方赛车正常情况下开进去会减速，并且速度奇慢无比，但是有加速的话，你就可以从旁边的草丛啊、那个沙坑这种地方直接穿过。
对，
一般情况下这就是一些近道。
对，就比如说90度拐弯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斜斜的从这个草坪过去，这样就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超过对手的效果。
是的，那直接往下说吧，就下一个道具，超级加速。超级加速在这个应用更广。
是，超级加速的话，它好像是有一定的使用限制的，虽然是一定时间内可以一直使用，但是你要是它这个最好的使用方法是在每一个近道使用加速，你不能一直按道具，
那个
一直按的话就等于是浪费了。对吧？因为你是要先按一下，然后等它那个
等它速度到极限，然后慢慢减下来，然后再用一下。
对，
几个阶段性的。
是，然后这个超级加速是那个金色的。
要不然先这样吧，你看我们有准备录，要不要分上下？
分上下，下一期说点技巧吧。
对啊，
然后
在我们这期想的时间也挺久的。
是，那我们还有一个再说一个道具吧。
行，
就是这个
三个蘑菇，
三个、哦、
啊，对吧？就是三个加速嘛，你就是按一下加速一下，然后会消耗一个。
嗯、
当然，这种最好是存着，
嗯，
对吧？就是存到那个就是进道的时候，除非你是实在落后很多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用掉。然后这期录多久了？差不多也50分钟了。
嗯，差不多，
好吧，
就这样。
嗯，那最后还是要说一下那个，就是大家要在那个 podcast 上给我们留言，
还有荔枝 FM，
对，给我们订阅我们的节目，对，也可以在荔枝 FM 上直接给我留言，
嗯、
对吧？就是比如说加入我们的这个马车，这个之后呢，然后就可以直接上来，然后骂我，对吧？
我说要不要开一个公众平台
啊？是，开个微信平台，都专门来骂我哈。
对，
好，那么 podcast 上直接搜索蒙台，或者是蒙 radio，、
嗯、对，
或者是蒙台蒙 radio，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了。然后有那个图标的那个，就是灰色特别丧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坐在那，
那个、
对，啊，对，那个就是我们。然后可以订阅我们，然后给我们打五星哦。
搞 ，OK。
那我们这期先到这里吧，
上半期节目先这样，
对，破裂吧友情，好，我们下期再见、
okay.
啊。
你不会把这些什么